这个整个经济学带入到一个相对模糊跟混沌的时代，对吧？我觉得原先大家这个对于这个理性人对于经济人的这些假设，其实在卡利曼的这一系列的研究当中也不是被打倒，我觉得快思慢想系统一系统二，我觉得现在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所以说你要去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怎么去行为，大家怎么去做决策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模型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用了一个概念，我之前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他说这个人其实这个作为一个生物体，他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节能，因为你大脑太重要了，你什么都不想都在那里耗很大的那个能源，如果你努力思考的话，那个消耗的能量会更大，所以大部分情况下这个人还是会用那种相对来说比较节能的方式去处理问题。
在过去啊，经济学家一直是认为人呢是理性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人的一些非理性行为，我们认为它可能是偏差或者是噪音，也许我们后面会提到。那你可能是这样非理性，它是那样非理性，但是加总起来或者从这个大量的人群来看，总体来说人是理性的。但是卡尼曼还有相当一群的行为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发现人是会系统性的偏离理性，就不是偶然的，不是一次两次的。
欢迎来到晨读时间，我们今天是特别策划一期跟海云还有我们的特约嘉宾梁杰老师，梁杰教授一起来聊一聊3月27日刚刚去世的卡尼曼诺奖的经济学家得主，他是享年。卡尼曼我相信如果关注经济学发展的朋友们肯定都了解，因为他有一本书在大陆翻成是思考快与慢，在台湾翻成是快思慢想 Thinking Fast and Slow、也是基本上奠定了他诺奖，奠定了他把行为学带到经济学研究当中的重要的地位，也影响了一批人。那我们在现在去看整个经济学的研究，尤其是去看人的行为跟人的决策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绕不开卡尼曼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说我们也请两位，一位是海云，是我的老搭档，那梁杰我们当然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我们让梁杰可能先来分享一下你怎么看，因为早晨我们俩沟通的时候你也是说21世纪卡尼曼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经济学家。
对对对，当然是绕不过去。就是回想起来啊，我最初知道这个名字是2002年他第一次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然后呢当时是有两位学者，一位是卡尼曼，一个叫 Reynold Smith。 然后卡尼曼他的过去的这被人家认为的主要的身份是普林斯顿的心理学教授，他的身份不应该是经济学家，而那个 Reynold Smith 他是一个经济学家，然后他们两个人共同奠基了我们今天叫做行为经济学或者是实验经济学。在我看来这两个名称是高度相关的，因为研究行为主要是通过实验的方法。那么在当时啊，我记得因为我还是在学校读书嘛，我去问一些老师，一些老师就说这个是赶时髦，就不要去相信这一套，这是经济学里面非常非主流的这个东西。我问了很多人都是这个观点。但是等到这个2010年以后啊，这个我在澳大利亚做博士后期间，我在的那个学校它是研究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学校，然后我周围大量的人都是做实验的，然后我慢慢的发现做实验的做关注行为的人很多很多啊，然后顶级的学术期刊上这个行为经济学它不再是一个边缘的学科，它已经占到了半壁江山啊，甚至是在这个美国的开经济学大会叫美国经济学年会，每年一次，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家都会在美国开会。然后我觉得首先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然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是微观经济学家，可能占到80%，而在微观经济学家里面行为经济学家我觉得现在已经占到半壁江山了，所以行为经济学它不再是一个边缘的学科，甚至变成一个很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很多原先看不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人现在也纷纷转向实验经济学，所以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非常有影响的很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把这个整个经济学带入到一个相对模糊跟混沌的时代，对吧？我觉得原先大家这个对于这个理性人对于经济人的这些假设，其实在卡利曼的这一系列的研究当中也不是被打倒，我觉得快思慢想系统一系统二，我觉得现在为越来越多人所接受，所以说你要去真的去看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怎么去行为，大家怎么去做决策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模型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就因为读这个思考快与慢，因为我记得那段时候这本书非常畅销，这个畅销程度可能就类似于像灰犀牛啊， 就是常委啊，反正就是属于好像很多人都在聊的一个概念，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这本书。然后我本人其实对于这个行为心理学，本来就认知心理学本身就比较感兴趣，比如说那个哈佛大学的平克教授，就是他的书我也读很多，我因为我比较想了解就是说啊，人的这个认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其实我确实不太清楚，待会儿可能梁老师要可能更多的解释一下，就是说他的理论跟这个经济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勾连究竟是怎么样的，因为我完全还是按照就是去认知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完全是这个目的去读的。那当然就是您刚刚说到的系统一系统二，这个肯定是非常熟悉了，但是我其实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那个冰水实验，就是那个实验里面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人他其实是有一种那个名字好像叫风中定律啊，我记得就是说这个大脑对某一件事情最终的印象其实是这个峰值体验和他最终结果这两者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比如说它持续的时间有多长啊什么的。其实就是一盆冰水嘛，然后让人把这个手浸到冰水里面待满一分钟，然后把手取出。另外一个实验就是说还是这样一盆冰水，然后你待了一分钟，在一分钟之后呢有30秒，它其实偷偷的把这个水温加热一点，就是你的手就感觉舒服了，然后30秒之后再把手取出。然后之后他就问这个实验的对象说，你让你再体验一次，你选哪一种？那么其实如果我们按照理性判断的话，大部分人应该去选择的是，那我应该是待在冰水里60秒一分钟然后就不用待了，对吧？应该是选这个环节。但其实大部分的人选的是另外一个环节，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舒服的体验，虽然他其实是时间更长，但是很多人更愿意去重新体验的是那种会有一点美好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的一个过程。哎，我觉得这个实验就是很有名。然后我在读那本书的时候，虽然这个环节其实跟这个思考快与慢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给我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记得，就是这个重要的冰水实验，它告诉我们其实人他有的时候他会做出一些非常非理性的或者说是跟我们的这个直觉思考不一样的那样的一种答案。我觉得就是刚刚这个梁老师也说到，就是说这个实验啊什么的很重要，其实我也就想问一下，就是那原先这个正统的经济学派它基本上它的研究方法是什么，然后现在所谓的行为经济学是不是说也喜欢通过这种做实验的方式来得到一些研究的成果？
那我尝试着回答这个海云老师的问题。就是主流的经济学啊，从以前我们一直说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一直要假设人是理性人，然后直到今天很多人还牢牢抱有这个观念，芝加哥学派认为人是理性的等等等。我觉得是在2000年以前或者是90年代以前，我们没有太多的实验的方法，我们只有推模型的方式，我们假设人是理性的，然后我们写一个模型然后推导，然后这个经过数学运算最后得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结果。但是现实到底是怎么样呢？因为过去既没有实验的方法也没有实证的数据。但是我觉得最近20-30年经济学最大的变化就是，当然理论推导还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用数据，我们可以用实验来检验到底怎么样，我们就不要单纯的从模型上去猜了，我们直接找到数据，直接来看一看，我们直接做个实验来验证一下。那在过去啊，这个经济学家一直是认为人呢是理性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人的一些非理性行为，我们认为他可能是偏差或者是噪音，也许我们后面会提到。那你可能是这样非理性，他是那样非理性，但是加总起来或者从这个大量的人群来看，总体来说人是理性的。但是这个卡尼曼还有相当一群的行为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发现人是会系统性的偏离理性，就不是偶然的，不是一次两次的，所有的人群都会普遍的表现出这样的一些这个偏差，然后这个偏差叫 bias。 但是这个 bias 它有各种各样的偏差，就是或者基于各种各样的心理学术突破的点，就你能够想出一种新的这个偏差，别人没有研究过的，那你就可以发论文。所以这现在大家都努力的在探索。
对，我觉得刚才两位讲的，就尤其海云你讲的，就峰值体验或者是这个最后的那个体验，其实已经在很多人都在用了嘛。就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做 hospitality 做这个服务的行业，他就特别强调，即使客户中间体验有问题，你最后一定要给客户留下特别好的印象。这个时候他其实人的记忆就是这么相对的，大家记住的是那个最后那个点或者是整个体验的最高点啊。我也讲讲我怎么去认识到卡尼曼。我觉得这个思想的快与慢我当时看了，但是还没有就是像你这样看的那么仔细，但是这个助推这个概念其实是在我觉得至少作为一个这个概念作为一个词好像是 在10年代变得特别特别的火，尤其是在助推的过程当中，在公共政策的使用过程当中，哎，大家发现说，我如果说在政策在帮助人选择的这个设计上去做一些小的调整，这个小的调整我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把默认设计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就能够有效的推动人去做一些要么其实对他而言是长期来讲是有价值的选择，或者是公共政策制定者觉得更好的选择。很多人会引用啊，我觉得因为当年在英国还专门应该在首相办公室下面还专门做了一个助推小组，就在想说，哎，我在公共政策的这个实施的过程当中到底能做一些什么样的政策设计让老百姓能够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当然中外的体系不一样，但是在海外就是你可以选择 opt in, 对吧，你可以选择说，哎，我是不是要加入一个养老金的计划。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钱还是先花了好，我这个钱存起来放在以后很难，对吧？那助推计划就说，哎，如果说我让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default 你的默认选项是你就会加入养老金，然后如果你不想加入养老金的话，你要选择说 opt out, 你要选择说我自己不加入，那这个时候其实会推动更多人，老百姓在默认的情况下就为自己未来的养老储蓄去多存点钱了。同样的概念也会说啊，你如果说在海外有很多大家都是会签一个，你如果说意外死亡的话，你的愿不愿意捐献你的这个器官，那如果说这个表格上面说我要愿意，那很多人看一看可能他不一定勾，对吧？但如果说这个表格的默认设置是我愿意，除非你说我不愿意我再把它勾选出来 opt out, 那它其实也大大了增加了比例。也有经济学家做过比较啊，就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其实都是欧洲国家，但是大家的这个文化差异不会特别大，只是一个国家可能是 opt in, 就是你是默认值是大家如果不有没有特别情况的话都会愿意捐献，另外一个国家是默认你要想捐献的话要自己打勾。其实两个国家的这个器官可以使用的这个移植的器官的比例差距还是蛮大的。我觉得这也就是说行为学行为经济学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它在实际情况下也会真的给公共政策的实施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所以说助推这本书有很大的重要的这个点，但是似乎好像最近这两年对于助推当中的很多的实验大家又开始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一点我想要问问梁杰教授啊，对吧？就是说大家因为都在做实验，有的时候这个实验尤其是在海外，他可能只是拿美国大学里面的精英大学里面的白人学生去做实验，这个实验是不是有代表性，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实验是没有办法被复制出来的，尤其是你在行为学这个领域其实很多时候是在考验人性嘛。我不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没有特别查文献，但是好像最近对于这方面的探讨也是比较多。
对，就是我觉得吴老师提到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也是很多人会从这一点对行为经济学提出批评，就是你这个实验你在美国有效，在英国有效，在中国是不是有效呢？从学术上这个叫做外部有效性，就是你能不能推广到其他地方。那么在我看来啊，这个经济学家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医学采用的方法其实挺有效的。我们经常也会问，你这个药美国人吃了有用，英国人吃了有用，中国人吃了有用吗？那不知道，你可能有用可能没用，那我们也得做个实验是吧。所以现在这个行为经济学啊，大量的就是在做类似的这个实验，就是过去的这个实验你是用大学生做的，那么我们在普通人群里面是不是有效，然后你这个实验它和文化它是不是有关，说英语的有效，说中文的就有效吗？所以我们对各种各样的这种因素来进行检测。当然已经有大量的这个关于那个 bias 的这个研究，相当多的这个 bias 它和文化是无关的，它就是人内部的认知的决策所导致的。包括这个卡尼曼他做的很多经典的那些实验，很多人复制过，在不同的这个文化的群体，甚至是你说读过大学的人是有效的，没读过大学的文盲的人他会怎么来看待这样的这个行为，很多人做过啊，找一些非洲的原始部落是吧，只不过是人家的原始的游牧部落，然后还是给他们做一些复制的实验，都得到了很好的这个效果。所以我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行为它的这个包括助推到处都能够有效，但是我们应该一个个地方去检验，检验的手法真的就和医学检验的手法是一样的。现在也没有哪一种这个医学的这个疗法能够保证我这个治疗的这个成功率是100%啊，一般比如说能够达到85%，那我们觉得这种药挺有用啊，这种手法是挺有效的， 那我觉得行为经济学其实也是，如果哪一种这个行为的模式被验证下来，哎，在 80% 的这个情况是有效的，那我觉得在现实当中那就是一个我们应该可以重点考虑的这样一种方法了。
是是是，我觉得反正就是它作为一个显学之后大家都参与进来，也会有可能未来会有鱼龙混杂反，但是它的效果真正是有。我再讲一个，就是 Michael Lewis 也是写这样的传记写得特别好，他写了一本叫 Undoing Project， 国内叫做思维的发现。其实通过这本书我才对这个卡尼曼有更深切的理解，因为卡尼曼他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们讲说他首先他有很多标签，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他的合作者是特沃茨基，对吧，也是以色列人。那而且他们俩就是说你读完他们俩的合作，我给他们贴三个标签。第一个标签是，哎，以色列人可能会就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这他会打破我们常见的一些思维的框架。第二个，以色列的当兵的人太牛了，对吧，我们讲有另外有一本书讲以色列是 startup nation， 是一个创业者的国度。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当兵，那他们俩在当兵的时候就开始做实验，就开始看这些当兵的数据，再去思考一些问题，这是挺有意思。第三个，其实重要的合作者是非常特沃斯基，如果不是1996年早死的话，其实到2002年拿诺奖的应该有他的一份，可惜诺奖不颁给去世的经济学家。所以说卡尼曼跟特沃斯基两个人其实某种意义上你读那本书，其实是这个特沃斯基可能是更有想法，那卡尼曼是可能更有把东西表达出来整理出来的这样的能力。两个人其实这种合作是亲密无间的，如果想象一下特沃斯基如果再活10年到15年的话，也许他们俩可以碰撞出更多有意思的点。
刚刚提到就是他是以色列人嘛，这个其实并不少见，在行为经济学社会心理学这个很多的这个犹太的这个社会学家，其实在上世纪大概60年代70年代，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甚至像掀起了一场风暴一样，而且都是以实验的形式，对吧，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因，就是因为奥斯维辛或者说是纳粹屠游，就我觉得是给那个民族造成了一个，应该说是给整个西方国家吧，其实就是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困惑，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原先可能人们对于理性或者说是对于现代性的那样的一种崇拜也好，信任也好，在很大程度上被打击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有这样的一种需求，就是想看清就是人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刚刚那个梁老师也说到，说经济学原先都是很相信说人都是理性的人啊什么的，但是通过实验，包括就是像卡尼曼做的实验啊什么的，可能现在是不是大家慢慢的接受，其实人在大部分情况下不是那么理性的。我不知道现在经济学是怎么看，就是是不是这个成为一种比较主流的看法。
是的是的，我觉得海云老师的这个洞见是很深刻，就是像卡尼曼他自己确实在他童年时候经历过了这样的一个纳粹的这个迫害，虽然他和他的父亲没有真的就是直接在那个集中营里面，但是一直是在这个阴影笼罩之下。而且卡尼曼在他从事学术工作之前，他的一份工作是在以色列，他是负责征兵的，就是下有那么多士兵这个提交简历，但是他要判断哪个士兵他的性格更坚强更勇敢更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士兵，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啊！就你看一个人类似于我们要招学生，你怎么看这个学生他未来有没有潜力，到底是你觉得一个学生更聪明更重要呢，还是他性格更坚毅他能够克服困难更重要呢，都很复杂。所以我觉得这都是这个锻炼了卡尼曼的他的这个性格，使得他以后能够走上这条道路。然后海云老师前面提到，现在到底这个学界怎么看人的这个行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那我觉得行为经济学现在已经成为显学，然后人的非理性也成为一个共识，但是我们并不能否认人还是有理性的一面，甚至人在大多数时候是理性的。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非理性是否存在，而是非理性它占据多少比例，就一个人他到底是80%的时候理性，20%的非理性，还是85%的理性和15%的非理性。尤其是在一些大家觉得很重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金融投资上面，过去大家会说没有人会拿自己的钱开玩笑啊，你投资在股票买个基金，那是真金白银你投下去啊，那在这种市场上人总应该是绝对理性吧。但在现实当中我们发现人的非理性就普遍存在啊，就人会觉得这个快要过春节了，那股市无论如何会让我们过个好年吧，无论如何会涨一点吧，但这就是很显然的非理性，凭什么让你要过个好年呢，但是所有人都会这样想，这种心态是普遍存在的。所以现在就是要把那个人的这个非理性呢，要把它拆成更多的 方面，就是前面吴晨老师也说了，现在发现那么多的这个 bias， 但是我觉得目前行为经济学呢，它已经成功做到了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把这个过去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个基础是这个拆得粉碎。但是呢，它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它还没有能够构建起一套完整的重建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就人确实是非理性的，人普遍存在非理性，但是我们在一个怎样的一个系统里面认知人的非理性？人的非理性，白尔斯有时候表现在这个卡尼曼他的这个成名之作叫做前景理论，就是人在得到和失去之间两者是不对称的。然后卡尼曼他的重要的工作实在太多，我一下子就能够想出很多很多，比如卡尼曼又提出另外的一种理论叫做禀赋效应，就是人得到了一个东西以后和你再从把这个东西从他手里面拿走，这个感知是不一样的。哪怕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星巴克这个买一杯咖啡，然后有些星巴克他写你个名字嘛，这个写海云这个名字，然后写了名字以后，比如说同样是拿铁，然后这个店员跟你说，哎，前面一个顾客啊，这个我漏了做，他也是拿铁，我把这杯给他吧，然后你就会很不爽，这杯明明写了我的名字了，虽然你连这个杯子摸都没摸过，但你觉得已经写了你的名字了，那这杯就应该是我的。所以人就是有这样这个很微妙的这个心理。
我也想到一个例子，好像这个例子还有就是说，比如说你音乐会，你出门的时候发现你掉了200块钱，就是跟音乐会的门票也是200块钱，然后你出门的时候你发现你掉了200块钱的电话卡，这个时候你还会去听音乐会吗？绝大部分人的选择就是说我还会去听音乐会。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掉的是音乐会的门票，你会不会再花200块钱去买一个门票？大部分人的选择就是说那我就不去了，就其实都是这个，你可能要多损失200块钱，但是在不同的情境下就是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想到了这个例子，哎，所以我觉得他说的其实还蛮有道理的。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我感觉还是他不只是这个对经济学的研究，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在试图去理解啊，人就是说从进化的过程当中我积累的，就是人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动物，人作为一个沟通交流的动物，人作为一个群居的动物，它形成了哪些直觉，哪些这些本能的东西，然后还有后天你在形成语言，形成文字，相互交流，开始科学这个积淀的理性的这个思考啊，这是后来短暂的，这两个之间会形成什么样的冲突，然后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些可能更朴素的认知啊，因为这个朴素的认知可能它就会挑战我们纯粹理性人，或者说我会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做这样的选择。那我觉得看到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实验就是说啊，100块钱让一个人拿着就额外的100块钱，然后我跟另外一个人分，对吧？那你看怎么分，对吧？那50-50，那大家都很开心。那如果一个人说我拿99给你一块，那你要不要？但是就是说你如果不要的话，每个人都这两个人都拿不到还是怎么样，对吧？你会发现其实你都不用99一块，你可能70-30，有很多人他宁可放弃这30块钱，他也不想达成这个交易，尽管这个钱如果你纯粹站在理性的视角，你就多拿30块嘛，他人家多拿70块，反正是意外之财，对吧？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天生有，这是人类可能更长时间进化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些这种朴素的。当然这样的实验在是不是在所有的文化里面都能够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可以就是说这样的对人的心理的这个研究的空间其实很大，他反过来对于我们未来去做这个公共的决策和对我们去企业的很多营销的行为，企业的很多这个其他的行为，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嗯，
对，刚刚吴晨老师提到的这个实验是一个我觉得在行为经济学上一个奠基性的跨时代的一个实验，最后通牒这个博弈实验。然后这个实验呢，它最核心的一点，它是要研究人对于公平的向往，就是人情愿损失，我损失稍微损失一点钱，但我也要对你惩罚，因为我要保证这个社会的公平。对于公平或者对于他人的同情恻隐之心，这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种心理。前面这个吴老师提到这种实验，它在各种文化、各个阶层、这个各个民族之间是不是普遍这个成立？我记得就在20多年前，就有一篇这个很经典的论文，是十几个全世界最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家、实验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在世界各地各个文化，有高级的文化，有这个原始的部落，有这个欧洲的大洋洲的各种文化，都做这个实验，然后得到的结果都一致的指向是所有的人群他都有追求公平的这个实验，这样的一个倾向，这是一个人类普遍的这样的一种心理。
对，中国也有说法嘛，不患贫而就是患不均嘛。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好本能啊，因为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叹呢？因为我有两个小孩， 我发现就是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本能，就每个人如果有两个孩子的话，你会意识到就是说你一定要公平，就是他们不管有多小他们都有这个意识，我发现这是很本能的。所以我就在想，就是所谓就像刚刚那个吴晨聊到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种本能直觉，它可能它的历史形成时期更长，所以它更坚固，对不对？就只不过可能是经历了很漫长的一个时代，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普遍性的这样的一种认知。
是的是的，它的形成过程可能多达这个数万年数十万年，是甚至有人认为我们可能是在其他的更原始的哺乳动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培养这种公平的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像卡尼曼呢，他的思考快与慢当中提出的系统一和系统二，那相对来说系统一就是这种经过更长时间演化更本能更直觉的这样的一种判断方式，它是更有效率的，但是它准确率没那么高，它可能是只有80%-90%的准确率，然后我们才需要更缜密的逻辑来作为系统二来对它进行这个修正。而这个系统二啊，这么复杂的逻辑思考啊，出现的时间肯定比系统一要来得晚很多，所以它变得更慢，但是它会变更准确。所以我们在现实当中就是靠这个系统一和系统二再综合在一起来进行思考的。
对，而且系统一它作为一个你在长期进化出来，它就是让你快速做决定嘛。我觉得这也是它的特点，就是你系统二就是快，所以说翻成快思慢想是特别有意思，因为快的就是你帮你快速决策，你做一些，你其实有一些模型，这些模型其实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 bias， 对吧？但是它能帮助我们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做出不是那么错的决策，但是你要真正说做出完全利己的决策或者特别理性的决策是要花更多时间的。
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卡尼曼他对于人们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他用了一个概念我之前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就是关于这个能量消耗问题，对吧？他说这个人其实这个作为一个生物体，他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节能，你就是说因为你大脑太重要了，你什么都不想都在那里耗很大的那个能源，如果你努力思考的话那个消耗的能量会更大，所以大部分情况下这个人还是会用那种相对来说比较节能的方式去处理问题。所以我觉得他的建议好像也就是说也并不是让你成天就用这个系统二，而是说在非常重要的重大的决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让这个系统二来出发，而不是说所有的时间都是这个都要慢慢的消，这人肯定吃不消，就是你大脑是承受不了的。我觉得这个解释很有意思，因为我从来没有从能量消耗的角度去想过这个问题。
刚海云老师提到的能量消耗，这是现在学术界挺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一个概念叫延迟满足，甚至和我们的这个对于利息的这个看法都一样。对，比如说我们学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会忍受这个痛苦去努力学习呢？因为他知道未来我会得到一个回报，会得到一个好成绩，我现在就忍受这个痛苦，我就努力学习，是吧？或者是为什么有些人他能够为了这个追求更长的更高的这个利息，他会长期的这个存款，我把这个钱交给银行一存就是3年5年，我就不拿出来，因为我想到未来你会给我一个更高的一个回报，那我这一两年我就忍了。但是有些人就忍不了啊，所以有些人能忍，有些人不能忍，所以有些人成绩好，有些人成绩坏，这对在现实当中啊非常非常的重要。而怎么样解释一些人能够忍受，能够延迟满足，而另一些人不能够延迟满足，那么很多学者就转向了能量啊意志力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比较抽象但是富有解释力的这样的一种解释方式。
对，但是好像对于延迟满足的这个实验因为有很多人是在跟踪嘛，就是说我之后看幼儿园大家一些小朋友可能就是能病住不吃糖，有一些小朋友就忍不住，然后说未来观测这个20年之后可能那个能延迟满足的小朋友的成就会更高一些，但是似乎好像这个实验在后面也会有一些复制上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对吧？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是在它应该是重要的一个因素，但也不一定是完全决定的因素。我就在想再问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要把它再拉近到这个，就两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再探讨。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看系统一系统二的时候，那我们未来的人工智能是系统几？就人工智能它在学习人类的时候它能够学会我们的系统一的直觉吗？还是说它基本上学会的只是系统二的这个理性的算计，对吧？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很困惑的，因为这个如果你其实说啊，人工智能如果是更复杂，它的好处是更像人，坏处是它更的难以捉摸，对吧？如果人工智能是很简单，它就是一个系统二，那它真的，那它就完全不是人，它就很难，它会很冰冷的。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我觉得吴老师这个问题就让我想起了 这个前些年那个下围棋的这个 AlphaGo 它的框架。然后我学习这个 AlphaGo 的这个框架，我发现它就是有两套系统，然后它的真的是能够很好的对应我们的系统一和系统二。系统一就是它的判断，就是它直觉我应该下在哪里，它这个系统它反应很快，就不需要很高的算力它就可以走。然后它这个系统一本身已经达到一个这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高手的这个水平，但是它仅仅只有系统一的话它是下不过人类的，因为它还有很多漏洞。然后它还有接着它还有更复杂的这个系统二，那就消耗更多的算力。它对系统一先给出的这个直觉的方向，然后用系统二来进行计算，否则的话它没有那个系统一的话，它那计算是漫无边际啊，那它是算不完的。只有系统一先给出几个可能的这个方向，然后它进行计算，然后最后一下就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
就是说是不是说机器学习人类的这个 pattern recognition 这个模型的识别是系统一，然后它再去做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所有可能性的穷尽的计算是系统二。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机器下棋是没有感觉，它只是算，那其实是你只知道这个机器它采用了系统二，但其实这个机器它有非常厉害的系统一，这跟人类的系统一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做其他的决策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用人工智能做决策的时候需要考虑的这个问题。包括在未来，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说用这个人工智能，比如无人驾驶，然后现在始终不能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还不能满意，我们不能安心的坐在一个无人驾驶的汽车里面。那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机器啊，它的系统一和系统二的磨合，我觉得还是存在问题。其实它的系统一已经能够，现在无人驾驶它已经能够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了。那我相信这个达到比如说90%啊95%的安全的水平是没问题的。但是因为开车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不能忍受这个开车的安全水平是95%，那我们忍受不了，我们必须你要达到99.9%，我才考虑我坐上你的这个车，是吧？所以这个系统一和系统二怎么能够有效的磨合，然后通过系统二把这个安全水平要拉到99.999%，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
梁老师说到这个，我倒是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这个算法它应该是属于系统二的，我一直觉得。但是吴晨刚刚聊到的这个，我倒突然想到，就是卡尼曼的还有一本书叫《噪声》嘛，对吧？梁老师刚刚也有提到，就《噪声》写到后来，他好像也提到，就是说那怎么能够去消除人的这种偏差和噪声？他提到过，就是说可以把这个判断过程交给算法，或者是交给规则，就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参照。就是他好像有这个意思，就是说用机器，比如说他去参照一下。但是他好像也写到，就是说当时他好像是美国，好像是给什么法官吧，好像量刑委员会对吧，制定了一个量刑的指南，然后给每个等级的判罚都给了具体的量刑范围，但是很多法官都很反对，所以好像就是三年之后好像这个东西又没有执行下去。所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人的世界，你让人去完全去参照一个机器的算法，或者去参照一个完全那样的规则，可能也蛮难做到的吧，我觉得。但这个我突然就想到了，就是《噪声》这本书，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是怎么看的，因为这本书其实我读的有点模糊，就他之前就是说了很大的篇幅在说偏差和噪声之间的差别，对吧？说了很多很多，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两位是怎么理解的，就是这个到底它的差别是什么？我觉得想听听两位那是怎么看的，嗯。
对噪声，因为这本书我还是仔细读了一下，然后我觉得它有两层意思，但是有一层比如说就是说我怎么去看自由裁量权，对吧？就是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或对于同一个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我觉得这个你到底怎么办，对吧？因为你不希望的是说人的判断的这个波动会非常大，那人的判断波动非常大的话，它就可能是因为人的决策出问题了。那其实当时之前有最有名的这个判例嘛，就是说法官在什么时候判刑判的重，还什么时候判刑判的轻，然后好像就是法官快要到吃饭之前，那就要赶着把案子弄完，他肯定就不会判完，他就不会那么清晰，他可能就他的这个尺度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反过来就是说他要强调叫决策的卫生，那他要有把一个复杂的决定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然后再不断打分，或者说同一个重要的决策，我让五六个人一起去打分，然后取出平均分，就好像我们去看这个跳水运动员的表演一样，那你一定不可能说一个人能给出打分来，那不同的人打分，然后还要回避原则，还要怎么样，他能给出一个相对比较公允的结果啊，这是他在 一方面讲，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会讲说啊，其实这个世界也不可能完全就是规则制定的，完全规则制定的话，就制定规则特别特别的仔细，那还是会有人去做钻空子，对吧？就是有很多钻空的机会，你只要有规则的地方就会有人去钻空子，那这个时候给到一些人自由裁量权，对吧？就好像这个有一句话讲说，你怎么去鉴定它是不是色情的东西，对吧？法官就讲说，哦，我只要看到它是就是，对吧？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解读看到是就是呢？其实是你自己的这个判断，就在有些情况下给到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反而会让很多复杂不是那么容易一眼看清楚的事情判断得更好，而且能够遏制那些想要钻空子的人。他其实在提出两个这个观点，我自己都觉得挺有意思的。梁老师，你在因为你更专业，在给我们做一下解读。对，
尝试举个例子吧，用一个例子来解释我对这个卡尼曼就是最后一本书《噪声》他的这个理解。就是比如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平时的一个工作就是我要看学生的作业，是吧？学生的期中作业我要给他打分。那么对于学生呢，我应该尽量给一个公正的这个客观的冷静的这样的一个评价，但是呢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呢在一些情况下会出现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波动，然后比如说假如有一些波动是我自己能够想象能够理解的啊，比如我看到是这个女生的作业呢，我就容易比较手软，男生作业呢我就比较心狠。那假如我自己是知道这个自己的缺点的话呢，你可以有意识的修正，那这是一类你知道的这个噪声。还有一类呢是你知道你的自己的不同的时候状态不一样，比如说这个下午两点可能正好是我最困的时候，我最想这个睡觉的时候，喝咖啡都没用。那么在这种时候呢，你打分你就很糟糕，或者会手软，会怎么怎么样。但早上这个九点钟是我最清醒的时候，是我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效率，我的判断会不一样啊。那么我自己知道我在早上打分和下午打分会不一样，那我要选择这个在早上打分，用给自己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让自己更清醒的环境来打分。但是呢，卡尼曼指出还有第三种这个噪声，叫模式噪声。这种噪声呢是你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的，就是比如说假如我看到一个学生啊，这个写文章，然后当中这个引用这个，比如说引用了那个马斯克，假定说我自己内心我是最讨厌马斯克这个人的啊，我觉得这个人道德败坏，一下就产生了反感，然后我对你这篇文章这个我的这个评价的标准，我的评价的框架可能就不一样了。但是同样你说引用马斯克，换一个老师来评价，可能他觉得没什么感觉，引用马斯克就引用马斯克，那他这件事情不会对他这个情绪会产生这个影响，但是有可能对我会产生影响，但是我自己会产生这种不快的这个影响，可能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是吧？所以那最后我的这个评价可能就不够公正，偏差就很多。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那我觉得我在最后我们再聊一聊这个国内现在在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因为其实国内的学界我们还不是那么了解，就是大家比如最近几年有没有一些也是有一定突破性的或者一定代表性的研究呢？
在这个领域，国内学界和国际学界是高度接轨的。国内现在也有相当一批研究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青年学者，而且绝大多数当然都是海归，然后很多都是这个那些这个美国、英国这些名师的这个学生，我觉得也已经这个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他们的一些最新的研究也都发表在这个一流的国际期刊上，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在经济学内部啊，行为经济学变成一个非常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派别，我觉得是这个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外界这个对于经济学的这个知识更新肯定是还是距离学校有一段距离，然后很多人还捧着这个30年前40年前的教科书。萨马尔森在他的那个时代那没有行为经济学啊，这萨马尔森的书确实是很经典，然后曼昆的书也很经典，但是他们都是在行为经济学之前那个时代然后写作的这样的人。所以到今天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面或者大众的认知里面，加上对于行为经济学对于人是非理性的行为的这样的一些认知，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在经济学界已经成为了共识。那么在经济学界对这个共识，那就像医学界对于某一种这个治疗的方法是吧，已经形成了共识，应该说它是相对可靠相对有用的这样的一种方法。那么我觉得这个很多体制内的经济学者还是应该更多的把这些研究成果向外推广，让更多人知道。那卡尼曼这点是做得非常好。
梁老师，我能不能再问一句，因为刚刚您说到的您刚刚好像说到就是虽然这个行为经济学现在也非常的主流，但是还没有一个怎么说呢，大经典，对吗？ 就是还没有比如类似于像当年亚当施密那样的一个大经典出现是吗？目前还没有。
是的，就是因为像过去啊，那个说经济学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框架，新古典理论的框架，然后只需要一个很基础的假设，人是理性的，然后就可以推导出这么多的这个结果，构成经济学的大厦。但现在呢，行为经济学它把人是理性的这个基础给拆掉了，然后这个所谓的三四百个 bias， 那就是人在这个三四百件事情上他都不够理性啊。人有那么多的不理性，但最后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个人的这个不理性呢？这三四百个这个不理性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的关系？不理性大致可以分成哪几类？三四百类我们能不能把它简化成这个三五类，或者简化成十类八类，然后让我们有一个能够探索人不理性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路径。因为所有这些不理性它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是很严重的，有的可能没那么严重，有几类可能是可以归属到一个大类下面的。但是怎么来认识人的这个非理性呢？我觉得直到今天其实也没有一个让人非常满意的行为经济学的经典的教科书或者这样的一个理论框架。我觉得前些年另一个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个得主叫做这个泰勒，就 Richard Thaler， 对，然后他其实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行为经济学它在破的这一面已经完成它的这个历史使命了，没问题，它把原来的这个新古典经济学给彻底给打破了，但是它立呢，它还没有完全立起来。
你是从下往上嘛？你是这个基于一个一个这个具体的实验去做出的总结，你其实要真正大的框架的话，其实可能需要真的是需要人类的这个心理学家甚至脑科学的研究者和经济学家一起去探讨，对吧？到底是这个人在各种各样的场景下他的直觉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样子，对吧？
但我觉得就是刚刚我说这可能也是一个好事儿啊，就像当年把那个牛顿的经典力学推翻之后，物理学曾经一下子就不知道往哪里去了，结果马上就出现了啊，像相对论啊，马上出现了这个量子物理啊什么的，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疆土。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对于经济学者来说也是一个开疆拓土的一个比较好的时候。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太懂经济学，但是我觉得只是从一个常识去判断啊。
对于现在想要进入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青年学生，我是大力推荐行为经济学这个方向，这可能是你们以后做出很多重要学术进步发论文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向。
只要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 bias 这就够了，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以这样一个短的这个播客也是向卡尼曼致敬啊，我觉得他在这个思想思考快与慢还是给我们不一样的思考，也是系统一系统二已经成为大多数啊，我觉得不只是经济学的这个研究者，也大多数人都大致知道的思考框架，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卡尼曼带来的重要的这个智慧了。